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乐意。今天我和你一起看《路德记》。在这次乐意和你一连六集研读《路德记》之前，不知道你对《路德记》有什么印象？从前会不会觉得《路德记》是讲述在农村发生的好人好事，就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大好人娶了一个穷寡妇，使她重新有个家，有孩子，而且婆婆也得到照顾。哎，这个看法不是错误，只是听了前两集的节目，我们就会发现不只是这样。路德记还透过波阿斯展示了律法精神可以怎样活出来。我们也看见原来这个篇幅很小的路德记和旧约好几个书卷都有关联。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上回谈到路德记和旧约的几卷书卷都是有关联的，哪几卷书卷呢？对了，就是创世纪、生命纪、士师纪、撒母耳纪。另外路德记还和雅歌、传道书、耶利米哀歌、以斯帖记合称五小卷。每逢犹太的节期，以色列人都会在会堂当中朗读这五卷书的其中一卷。啊，考考你，记不记得路德记在哪个节期被朗读呢？对啦，就是五旬节。好了，重温了上集的内容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今天的话题。看完路德记和旧约的关系，这是上集看的，那么本集顺理成章，我们就要看看路德记和新约的关系。
从律法的角度看，
从和圣经其他经卷的关系看，
从主题信息和神学看，
邀请您和我们一起
这样看路德记。
刚才听到乐意说我们要看路德记和新约的关系，你有什么回应呢？让我猜猜吧，会不会你说哈，新约好像没有引述路德记啊？你的观察是对的，可是路德记真的和新约有多方面的关联。今天我们就会从以下的角度来看看两者的关联，透过马太福音的家谱来看，透过宣教的主题来看，透过救赎的角度来看。好，我们先看路德记和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，他们的关联呢，在于两点方面，有两点的。第一，路德的名字出现在家谱，其实呼应了马太福音28章万民要归主的大使命。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章，这里开宗明义的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的家谱。这是马太福音1章1节。在这份家谱里，我们发现路德的名字，马太福音1章5节，是的，就是那位摩押女子。除了她之外，这份家谱还列出了其他几位女性，他玛、拉合，还有被称作乌利亚的妻子的拔示巴。这在犹太社会是非常罕见的，家谱通常不会列入女性的名字，而这几位女性还不单单是女性，还都拥有不大光彩的黑历史。例如创世纪38章讲到他玛假扮妓女，约书亚记2章1节讲到拉合本来就是妓女，也是外邦人，还有路德记1章4节，路德是摩押女子，也是外邦女子了。 还有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八十八，身为有夫之妇和大卫通奸。那为什么马太又特别点出他们来呢？把他们记在耶稣的家谱呢？许多学者认为，这正正是为了强调基督来是为了要拯救罪人，拯救外邦人，拯救那些社会边缘人，拯救不受欢迎的人物。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那是记载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。被列入马太福音的家谱里，路德成为被犹太传统接纳的一个外邦人，也回应了神借亚伯拉罕赐福万民的应许。那个应许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，那里说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。这个应许也在耶稣的大使命当中得到了呼应，那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刚才说的是家谱和路德记的第一个相关点，接下来也跟你说另外一个相关点。马太福音的这份家谱其实是对路德记的内容一个极富深意的延续，注意是路德记的一个延续。学者们也都指出，创世纪谈犹大的后代法勒斯，路德记的家谱呢就从法勒斯开始，采用了古代近东王的列表常见的时代结构啊，或者我们说的口语一点，什么叫王的列表的时代结构，意思就是国王名单的时代的结构，也就是说以时代的国王为一个单元啊。在路德记这份家谱当中，将波阿斯和大卫王摆在第七和第十位的位置，凸显了他们的重要性。这个结构呢，将路德记的叙述与创世纪到撒母耳记，甚至可以说到列王记那里的一个宏大的旧约的叙事呢，连接起来，强调了王权主题的连续性。马太福音的家谱继续延伸这个线索，最终指向耶稣，称他为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子孙。马太福音把大卫的王权延续到耶稣身上，他就是那位要来的真正的君王。路德这位摩押人最终不仅成为大卫的祖先呢，在马太福音我们还看到他还进一步成为万世之君，万王之王耶稣的祖先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反思，家谱往往标志着连续性。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，是谁把福音传给我们？我们是谁在福音里生的儿女？我们又在福音里生了谁呢？我们有没有为能够在这个福音家谱里榜上有名感到幸福呢？我们又将怎样延续这个家谱的？其实延续这个家谱是我们都有责任的。
有福的结局，耶稣是我，我今的先生主荣耀喜乐，为神的猴子救赎功臣，有神灵重生，宝血洗净。
这是我信息，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，昼夜唱和。这是我信息，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，昼夜唱和。顺服快乐无比，有福的
意象嵌在我心里，天使带星星由天而来，保命主怜悯，诉说主爱，这是我心系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，这是我心系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。
现在我们透过宣教的主题来看路德记和新约的关系。另一个在新约当中延续自路德记的主题，就是刚才说的宣教。虽然宣教这个词语在圣经当中没有出现，但是宣教的概念，那就是神发出邀请，使人归向他。其实这个主题是贯穿整本的圣经的。说到宣教，大家当然会想到刚才提及的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但其实宣教的种子早已在旧约就已种下，只是我们没有注意。而路德记呢，正是其中一颗非常特别的种子。路德常常被视为旧约当中归信真神的典范。你还记得路德那一句惊人的告白吗？他对拿俄米说，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那是路德记1章16节的记载。这可不是一句客套话，而是一种彻底的归信。他从摩押远道而来，不仅选择了以色列的土地，也选择了以色列的神耶和华。他的归信预示了新约教会将万民纳入神国的使命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心思比较缜密的听友们会说，对不起，让我打个岔。宣教，就该是神子民主动去宣扬对耶和华的信仰。可是在路德的情况呢，我们看到是他自己来到迦南地归向耶和华的，不是被宣教而归信的。哎，如果你真的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。这牵涉到在旧约时代神所采用的向非他子民宣教的模式。学者们他们指出，在旧约当中，神的宣教模式呢是比较向心式的。那种模式呢，就是像以赛亚书2章2到3节所说的，万民被吸引来到耶和华的山。路德正是和拉合一样被吸引而来的外邦人。那么我们接下来肯定会问，路德究竟被什么吸引来归信耶和华呢？坦白说，圣经没有明确的指出，那我们呢可以大胆的去推测一下哈，可能他被以下4个事情来吸引。第一，从以利米勒一家获取对耶和华的认识，哈，可能这是吸引路德的第一点，就是开始对耶和华有点认识了。路德和以利米勒一家相处了这么多年，应该是或多或少呢，对神拯救子民出埃及、显神迹让子民过红海、过约旦河，还有对摩西律法的颁布等等，应该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的。那是第一点。第二个可能性是神子民拿俄米的爱吸引他。我们都说，哎呀，路德对拿俄米很好又孝顺哈，但关系是双向的、双方面的。我们从路德记的一些蛛丝马迹呢，可以看到拿俄米对两个儿媳妇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。我们看在1章，当拿俄米为两个儿媳妇的好处请他们回摩押的时候，他们都很舍不得他，甚至放声大哭。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一下， 拿俄米这位神的子民啊，也是以爱来对待他的儿媳妇，可能这也吸引路德愿意追随他归信耶和华。这是第二个可能性。第三个可能性是什么呢？就是耶和华自己的作为吸引路德。路德记一章六节说，他就是拿俄米哈，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，因为注意下面哈，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那这里说的是拿俄米在异地哈摩押听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百姓。拿俄米看到，那么路德看到吗？当然也是看到了，他看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子民呢。第四个可能性是波阿斯的慷慨和慈爱巩固了路德对耶和华的信仰。其实当路德认识波阿斯的时候，他已经认信耶和华了，可是波阿斯在拾麦穗那件事情上的慷慨，还有买赎路德时的不怕吃亏，还有对路德摩押人身份的包容，还有在城门口的光明磊落，其实这些行为都是为耶和华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为耶和华所颁布的律法做了美好的演绎。波阿斯这些佳美的言行啊，很可能进一步巩固路德对耶和华的信仰。从上面的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路德记很可能反映了神自己、神子民，例如是拿俄米、波阿斯向路德宣扬了耶和华的信仰。来到新约，教会承接以色列君尊的祭司、圣洁国度的身份，那是记载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。新约教会的任务同样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怎样去宣扬呢？波阿斯仍然是个好榜样，他活出律法背后恩慈，也就是爱的原则，不是死守规条。今天我们也该反思，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像波阿斯一样，主动向门前的外邦人伸出恩慈之手呢？在新约，主耶稣为世人赎罪的使命已经完成，宣教模式除了刚才说的向心方式，也增加的离心式，就是所谓的向外扩散式吧。宣教变为更直接、更大规模。在新约，基督差遣门徒出去，而不单单是吸引他们来。那现在我们看现今的时局吧，现在全球呢都很多人群的走动啊，可以说是一个全球移民的一个背景哈。我们现在处于这么一个时代，那宣教呢除了真的出去，也往往真的发生在我们家门口哈。路德记提醒我们，神子民怎样对待外来者是具有重大的宣教意义的。波阿斯和拿俄米的言行呢，反映了神的性情。那神今日的子民就是我们呢，也应该学习他们，吸引那些来到我们家门口的外地人或者外来人归向他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现在我们从救赎的角度来看路德记和新约的关系。在路德记这本短短的书卷当中，希伯来文救赎的原文哈，如果是动词就是 gaal， 如果是分词当是名词用的话就是 goel 哈，救赎者。这两个词呢多次的出现，比其他的经卷出现的频率高出很多，尤其是在路德记四章一到六节， 那里讲到波阿斯与那个没有名字的更近亲属的对话啊，在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救赎也可以称为买赎的原文呢，是不断的出现的。不少学者就把路德记中这个救赎至亲 Goel 来和基督做一个类比，例如有学者认为这个波阿斯和基督呢有以下的相似之处。第一点，被赎者就是被买赎的人，往往是处境困苦，无力自救。那我们看拿俄米与路德呢，他们被买赎啊，他们就是非常的贫困。以利米勒家族呢，也面临子孙断绝的危机。那我们看新约，我们也是活在罪当中，罪带来死亡，人人无力自救，需要耶稣的救赎，就是第一个相似之处。第二点，救赎的代价高昂，那位更近的亲属愿意赎地，却不愿意付高昂的代价来赎路德。但是波阿斯呢，就甘愿承担，展现了带牺牲的一种救赎。那么我们看耶稣基督，他也是舍命流出宝血来救赎我们，代价也是非常的大。这是第二点的相似之处。第三点，救赎是体现恩慈的，波阿斯以慷慨牺牲的行为回应救赎责任，他体现出神的那种美好的性情。在新约我们看到全人类都是罪的奴仆，唯有基督的宝血能赎回我们。波阿斯的行为其实可以说是预告了神在基督里所展现的最大的恩慈。这是第三点相似之处。第四点，救赎基于亲属关系。波阿斯因为是以利米勒的亲属，因而有义务去救赎他的家人。那在新约当中，耶稣必须先成为人，道成肉身，才能作为我们人类的至亲，以这个身份来施行救赎。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也说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人当中。那我们信徒成为神家中的一员，也是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，可以以此作为一个比喻。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，另外的学者说呢，圣经没有明确的提出这种类比，他们认为波阿斯确实体现了摩西律法当中所期待的义人形象，但新约当中的救赎概念呢，其实更多是植根于出埃及记当中耶和华救赎以色列民的事件，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六章六节还有十五章十三节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学者们都一致认为，即使路德记没有直接预示耶稣的救赎，但他起码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救赎至亲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行动，对我们理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至亲，这个概念呢，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图像，帮助我们了解基督的救赎。另外又有学者说，在路德记里面，路德与波阿斯的儿子俄贝德象征了弥赛亚的降生还有盼望。学者们呢就说，俄贝德的出生是有弥赛亚的象征的，例如他也是诞生在伯利恒，又例如伯利恒的妇女呢称他为救赎者，就是刚才说那个 Goel， 和本呢就翻译为至近的亲属，那是记载在四章十四节。还有一点，俄贝德，他被命名为俄贝德，俄贝德呢就是仆人的意思，这是预示着大卫，也预示着以赛亚书中的耶和华受膏仆人，那是记载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那是预表基督是受苦的仆人。以上只是介绍学者们一些讨论，我们未必有绝对的答案的，但是为了开拓一下视野，我们也可以略略知道一下这些不同的看法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说，波阿斯哪怕不能预示基督， 但他肯定活出基督所指示的律法总纲，爱神，而且爱人如己。这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，耶稣他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是用重价来买赎我们的，我们才可以属于他，归在他的名下。今天我是否仍然活在自己的主权里，还是甘心做主的仆人呢？
伯安斯不怕吃亏，买赎路德。
耶稣基督自甘受苦，救赎罪人。
真道分解团队和你一起
效法基督，学习为爱付出。
听众朋友，你听了这么多，乐意也讲了很多，可能你现在会问，那这些和今天的我哈，我的基督徒生活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我们就重温一下刚才的主要内容，也同时思考一下如何应用今天所学的。第一，路德记虽然没有在新约被明确的引用，但是路德这位摩押驴子的名字出现在马太福音的家谱，其实呼应了马太福音28章万民要归主的大使命，凸显了神看重万民，希望万民归向他的心意。我们也可以从拿俄米和波阿斯学习，以恩慈待身边和你文化不同的朋友。虽然可能你会说，哎呀，我们身边的外国人不多啊，但是我们可以推而广之，可以以波阿斯的那种精神去善待外来的人，善待社会边缘人士，例如从老远地方来你那边打工的人，贫困户、老人等等，我们都要善待他们，要把握机会去活出基督的爱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波阿斯买赎路德，为他提供保护和生计，我们就会马上说，哎呀，觉得他很不错了。那么基督是伟大尊贵的神，却为我们自甘卑微，道成肉身，最后流出宝血，为我们死而复活。我们是否反而觉得听了太多了，麻木呢？现在乐意邀请你想一个具体的方法，帮助自己好好去牢记主的救赎大恩，不要麻木。欢迎你透过留言板、短信和电邮和我分享你用了什么方法、什么点子来帮助自己常常被神的救赎大恩所感动，常常牢记他的大恩。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。好，乐意今天谢谢你和我一起分解真道，一起这样看路德记，明天再继续看，拜拜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中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，神恩与浇灌着土